啊，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哈，今天我们腓立比书就结束了，第四章啊，腓立比书的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哈来念啊，如牛来念啊，再从将就开始，一人念一节哈。
第四章第一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要合一、喜乐和祷告。
我劝有阿别和寻突击要在主里同心。
还有第三章
第四节，
四章三节
。
哦，maka aku minta kepadamu juga, Sun Sugos, temanku yang setia, tolonglah mereka, karena mereka telah berjuang dengan aku dalam pekerjaan Injil, bersama-sama dengan Clemens dan kawan-kawanku bekerja yang lain, yang nama-namanya tercantum dalam kitab kehidupan.
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第五节，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
第六节，
应当以主冠冕，主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
后
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十七、三十次的以全人之王与主，给他知道要受的和神你们的刑罚日语。
我照许多不该有会回的话，凡事平安的在各尽的公益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经验生，若有什么得救，还有什么可上上门，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第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我们靠大大的喜乐，因为思念我的心，最终越火的越香，那就思念这是为达到极致的。
十一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十二节，我知道怎样
说。好，是九节哈，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二十节，那我们今天就来查考第二部分哈，从第八节开始。从第八节开始哈，就是保罗勉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信仰要一直成长。那这个信仰一直成长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话。第九节最后一句话啊，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这是我们信仰一个最有福气的一个应许神要跟我们同在。那神跟我们同在哈，有一句话我们常常在念是什么？神跟我们同在，以赛亚书里面预言，以马内利哦，就是有一个儿子从童女而生，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那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这是预言，主耶稣借着童女生的，那是神要跟人同在的一个世代的开始，就是新约时代，以马内利。所以以马内利这一句话其实是非常好的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今天生活很多问题啊，其实就是因为神没有跟我们同在。如果神跟我们同在，神的恩典很丰富。这个恩典有物质上、肉体上的，这个恩典也有心灵上、灵性上的。那神跟我们同在，就等于我们回到伊甸园了，活在神的丰盛里面。所以我们的信仰，如果神跟我们同在，我们根本就不会害怕，也不会忧虑。这是我们需要追求的。所以信仰要追求什么？当然一句话也可以把它包括，追求神跟我们同在。那神怎么跟我们同在呢？这个第八节跟第九节，就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了。我们从第八节来看，到底他这个讲什么意思。他说我还有未了的话，这个就最后要结论了，这个腓立比书快要结束了，他最后的勉励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有什么德性、有什么称赞，你们都要去思念。我们算算看一共几样。我算算看，这个一共
六
样，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性的、有什么称赞，好像比六样再多一点，八样，有八样，那你们都要去思念，思念就是说在头脑里面常常去思想。那如果思念，我们常常去想，久了就会变成我们观念的一部分，变成我们理想的一部分，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目标，所以要常常去思想。那如果我们，没有想过，就表示我们不会去追求了。那常常想，就会变成我们，一个追求的目标。那这个八样，我们仔细看他讲这个八样，都是很正面的，很正面的、很积极的，所以其实信仰生活追求的都是很正面的，因此如果信仰一直在成长，我们就是往正面的方向一直在努力，那神跟我们同在就是表示我们生活中有一股光，有一股正面的，力量在我们里面，那个就是从神来的，所以生活如果很多的负面，是因为，可能我们离开神很远，那我们开始追求神，这些负面渐渐会离开我们，因为神是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那个美善的、全备的，那个就是神，他是光，他没有黑暗，所以，被神充满的人，他的内心是光明的、美善的，是充满着正面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太多负面的事情，充满我们内心了，就活着就不会喜乐，太多负面的，也就久了，你心里就发生问题，精神就发生问题，所以信仰的追求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思想，第一个真实的，这个什么意思？真实的反面是什么？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我们用反面来想，就知道真实的反面是什么。 虚假哦。所以我们要思想的就是真实的哦，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有同龄啊，做人很实在哦，实实在在，那我们常常去想，哎，这真的是不简单哦。哦，为什么他这个人哦，做人很实在哦？那实在的反面就是虚假哦，虚假就是说不是很实在哦。所以有的人啊，讲话要打八折，有的打对折，那这个就是不是很实在哦。那怎么从这个不是很实在变成很实在？就是我们看到有好的榜样啊，要常常去想啊，我们也要做一个啊实实在在的人啊。因为啊，主耶稣是实在的哈。我们来看那个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五章的二十节哈，我们可以一起来念《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我们仔细算哈，这一节里面提到真有几次？至少三次啊！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第一个认识哈，就是头脑里面知道。耶稣是真实的，在他里面他是真神，然后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前面是认识，我是认识那个人，但是我跟他没有关系，这只是外在的。那第二个就是在那位真实的里面，现在我们受洗了就进到主耶稣里面，就进到真神里面了，现在就这个关系就变成很亲切的，那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那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这样看起来，一个人如果做人很实在，这个就是在神里面的特色，就是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特色，毫无虚假，实实在在，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要觉得很羡慕，就是真实，没有虚假。好，那我们再回来看哈，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哈，第二句话说可敬的哈。这个可敬是什么？如果看英文叫 noble 哦 ，noble 就是我再翻回来是什么？高贵的高贵的。那既然是高贵，就是可敬的那像主耶稣了，他就是很高贵虽然他生活很简单也没有什么外在的条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高贵？就是他把那个神的本性把它活出来，这就是很高贵嘛。因为最高贵的就是神嘛。那既然高贵就是说比别人更表现的更标准更高所以这样就是可敬了因为如果大家都一样。那就一样了高贵就是比别人他的表现更那个本质更好那个就是高贵本质更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遇到有的人真的是 很谦卑，很温柔，很良善，哦哦，那你就觉得这样的人真的在世界上很难找到，哦，很公义，哦，那这个就是高贵，哦，那我们叫如果常常去想，哦，啊，可敬的，啊，我们有那个羡慕的心，那我们就会一直调调到最后，我们会学啊，会去学这样的人，哦，哦，他能够把主耶稣那很高贵的品质把它显露出来，哦，哦，这个高贵叫 noble 啊，英文叫 noble 啊，中文叫高贵啊，可敬的啊，可以尊敬的，值得尊敬的，啊，因为他有比别人更好的属灵的品质，啊，德性，啊，有更好的德性，啊啊，那下面就是公义，啊，公义的反面是什么？我们要了解正面就从反面来看，啊，公义的反面是什么？英文叫 just 啊，慈，公义的反面是什么？
恩慈。
恩慈。
应该是神的恩。
米迦书说，神要我们所要的是什么？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三个：行公义，再来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跟神同行，哦，所以三点，哦，好怜悯就是对人，啊哦，那行公义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啊哦，那跟神的关系就是要，啊，很谦卑的跟神同行，哦，所以神向我们所要其实就三点，对别人，对自己，对神，哦，那我们常常把它倒过来，对自己很灵敏，对别人很公义，是这样，哦，常常是这样。那现在就把它反过来，对别人很灵敏，对自己要求很公义。那公义是什么？公义就是神对亚伯兰讲，99岁的时候神对亚伯兰讲一句话是什么？亚伯兰99岁，神向他显现告诉他一件事情，我们来找找看，创世纪，大家找找看，啊，17章啊，第一节，我们来念哈，我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啊，创世纪17章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什么是公义？就是在神面前做完全人。那什么是完全呢？就是没有缺点，一切都是对的嘛，对的就是没有缺点，那就是公义。要在神面前，什么叫神面前？就是在神的标准下，哦，在神的看，神的神的，神本身呢，啊，看来是没有缺点的，那这个就是公义，哦哦，所以我们要思念的就是公义的，哦，就是这个人，哦，道德标准很高，哦，公义，那这个是我们思念的一个那，一个标准，哦，有时候我们在家庭生活久了，夫妻的关系，哦，其实，哦，我们的缺点我们的配偶都看得一清很清楚，啊哦，再来我们配偶的缺点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哦，那这个就是表示我们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啊哦，所以， 啊，要思念那个可公义的事情。好，好，那在彼得后书里面哈，提到主耶稣再来哈，啊，之前我们要怎么预备？因为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退休的哦，或者快要退休，有时候我们发现，哎，退休好像变成没有目标了，啊。那彼得后书里面在讲哦，我们人生有一个目标哦，啊，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四节啊，第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哈，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就当自己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好，这里讲我们盼望这些事，就是盼望主耶稣再来那一天，啊，我们能够复活得救。好，那就要殷勤了，啊，就是要努力了，在信仰上要努力。好，那你努力到什么？没有玷污。所以这个高贵哈，我们刚刚讲那个可敬的高贵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没有玷污。那这个玷污就是世俗哦，在他身上哦，可以看到他活在世界，但是他没有世俗的沾染啊，不被世俗哦啊，那个这个就是高贵哦，就是可尊敬。看到无可指摘，这个就是公义啊，没有缺点。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安然见主，啊，所以我们在要思念的哈，就是一个人哦，行为很完全哦，好像没有什么大的缺点哦，那这个是我们要思念，常常去思念，我们就会一直提醒自己，一直在努力，一直在进步哦。好，那我们再回来看哈，哦，腓立比书四章，啊。啊，接下去就是清洁，好，我们清洁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没有玷污，啊，那这个清洁哈，如果一般来讲就是指的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来找找看哈，哪里有这一句话？敬虔就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在哪里？雅各书第一章哈，二十七节啊，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哈，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哦，这里讲，哦，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所以这个虔诚有一个特色，有两个特色了，一个很有爱心，啊，看顾孤儿寡妇，那第二个特色就是清洁没有玷污。那清洁没有玷污就是不沾染世俗。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听一个人说啊，这个人真世俗哦，那个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话哦。那如果信仰啊，我们一直在成长之后啊，我们就会从这里跳出来哦。所以我们常常在描写用台湾话说啊，世俗人，世俗人哦，这个一般是指着没有信的了哦。那这个表示说我们信的以后要脱出来哦，从世俗的这些想法啊、风气、潮流、文化里面呢，啊，能够更新变化。好，啊，我们再回来看哈，《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啊，这个是清洁啊。那接下去是什么？可爱的，啊，可爱的反面是什么？可爱反面就不可爱吧那这可爱跟不可爱怎么讲哦？可爱的我们要去想念思想，我们大家想想看，我们等一下讨论哦，这可爱的。 那接下去有好名的，哦，好名就是什么？好名声嘛，哦，这个好名声啊，不是说世界上过有什么头衔呐，啊，好名声主要是从什么？好的品德来的，哦，在生活上有很好的表现，哦，大家所称赞，好像哥尼流这样，哦，啊，这个好名声，哦，那这是我们要常常去想的，哦，哎，同样我们都是人啊，怎么会有的人表现特别好，哦哦，真的能够荣耀神的名，我们常常去想，想了我们就会很想，哦，也要从他身上去学习，哦，那接下去，哦，有什么德性，哦哦，这个德性，哦，第八节 virtue，哦，就是美德了，哦，在身上有美德，哦，那才德的妇人呢，是箴言三十章，很勤劳，很有智慧，哦，很有爱心，哦，这个才德 virtue，啊，当男人有男人的美德了，哦，那女人的女人的美德。所以彼得前书在讲，哦，如果丈夫不听从道理，要怎么叫他信主？当然太太也一样了，这个道理是相同的。要怎么让他信主？
用一个好心。
哦，用好心，我们来看一下，哦，时间就到了，提摩太前书。彼得前书，说不起了，彼得前书第三章啊，这个是对带领先生也是一样，带领太太也是一样，都是一样，好，然后第一节来念，一起来念，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道理的丈夫，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哦，所以妻子把妻子改作先生，先生改作妻子，道理都一样了。到最后是要用什么？用德性 virtue 啊，哦，把它感化过来。哦，所以这个 virtue 很有力量，哦，德性很有力量。那在这里的德性是什么？就是第四节，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哦哦，对圣经讲女人的美德就是长久温柔安静的心，那对男人来讲德性是什么？我在问姐妹比较快啊，你还没有信的时候，你先生要带你信，最重要要什么？德性，哦，virtue，哦，所以，哦，这个德性的感化力，哦，有时候比言语还大，哦，所以，这第八节，哦，有什么德性，哦，那再回来，哦，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最后，若有什么称赞，哦，praiseworthy，哦，就是值得大家来赞美的，哦，那你们都要思念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啊，谁在啊很赞美啊哪一个信徒弟兄或姐妹，哦，我们回家就好好来想，哎，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赞美他？哦，那这样，哦，我们要思念。那我们看第九节，哦，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听、领受、所听见、所看见这些事，你都要去行。啊，这个是保罗给提摩太，给腓立比教会设下很好的榜样，啊，所以在他身上让腓立比教会能够听见，也能够看见，啊，所以他有言教，也有身教。那这样，啊，我们一直去追求，啊，平安，是平安的神就会与我们同在， 哦，所以神与我们同在，这是应许。哦，那我们得圣灵，让他一起去努力啊，神的同在就越来越清楚。好，那我们再查考一点哈，到20分钟我们再休息哈。我们现在来看哈，《腓立比书》第4章11节，我们一起来念哈。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们现在问想一个问题哈，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要怎么学？下面说，怎么处卑贱也怎么处丰富，也就是说卑贱他也很满足，丰富他也很满足，饱足也很满足，饥饿也满足，缺乏也满足，哦，什么时候他都，哦，可以知足，这个要怎么学？哦，等一下可以讨论，大家想想看，哦，啊，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一段圣经来讲，哦，不是这一段哈，我们从提摩太后书来看哈，提摩太后书，我们这一帖读完我们就休息哈。啊，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念哈。6章6节，提摩太前书。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第8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好，所以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怎么学呢？就是把标准拉向降低了，我只要有东西吃，有衣服穿，有床可以睡，那我就满足了。如果标准降到这么低哦，什么情况我们都可以适应了。我们现在为什么很难适应啊？这标准太高了。那这个标准要降低啊，也不简单了。那标准要降低要怎么办？我们就回来看《腓立比书》4章13节，我再念，我们就结束了啊。《腓立比书》4章13节，一起来念。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要把生活标准降低啊，要靠着加给我力量的主耶稣了。如果主耶稣帮助我们，神的平安喜乐在我们里面，生活降低也可以知足了，因为我们内心已经满足了。所以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都会过得很快乐，就是生活水准要标准哈，要往下降。那标准往下降，如果神给我们多，享受好一点，感谢神；神给我们少，生活小一点，也感谢神。我们就每一个情况都可以活得很喜乐。好，我们现在一起来默祷。阿们。啊，我们休息到11点35啊，15分钟，那我们回来再唱诗。好，我们还有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来讨论《腓立比书》啊，今天的或者以前的都可以。好，第4章，我们今天从第8节一直到23节。11节说，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我已经学会了。我们大家有没有谁能够分享一下啊？怎么来学会在不同的情况都可以知足？因为知足就常乐啊，就会过得很喜乐。或者我们刚刚讨论的有没有什么要补充啊？有什么感想啊？问题可以讨论。
没有什么景观都可以知足。可是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在那个感恩节，有一个弟兄好像起来说，你有没有什么要感谢神的，还是你的愿望还是什么？他说他翻一点圣经说，求神哈、哦，给他不致太缺乏、太贫乏、太贫困，因为他如果有没有钱，那不能送去掏钱，就是谢主神的名哈、哦，就不能荣耀神。可是呢，也不要给他太有钱了，太有钱了，等一下就忘记神了。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好像对我，我就觉得这句话很好。我不晓得我能不能说什么景观都可以知足，可是呢，我也是要求神不要给我太贫穷，等下太贫穷可能也承受不住了，可能是这样子。
中庸，不要太有钱，也不要太贫穷。
箴言三十章。
这个，如果我们回到腓立比书哈，第四章哈，十一节是说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好，就是我们到什么地步都可以知足，好，那不要太有钱，不要太穷哈，雅古尔的祷告，但是我们好像只大，你如果这样祷告是相当突出啊，一般祷告只有祷告一半而已。不要让我太穷，另外一半很少人这样祷告。
因为我是听着弟兄这样讲，是觉得哎，你很道理，不可能太有钱、
啊。好、哦，但是下面一句哈、哦，十二节是说，十一节是说景况可以知足，那十二节说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哦，这个就进一步了，哦，就是在卑贱，我们知道怎么去面对；在丰富，知道怎么面对。哦，那我们来想想看哦，人生总是有高有低嘛，哈、哦，有时候卑贱，有时候丰富，要怎么处卑贱？要怎么处丰富？我们现在想丰富了、哦、如果神给我们那、财力上越来越好啊，这是丰富啊，要怎么去面对它？
所以他去那边等于是去了解一下那女子的这种状况，结果这是一个妇女，她已经生好像是到第几个孩子，然后她那个房子里头是一间就是好像那种可能土就是临时难民搭的那种，里面住了五六个，就是整个家，然后那个 baby 刚刚才出生，然后呢是睡在那个就是这么一层的那种大一层的那种 mat 这样上面，所以当我在看那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们没有机会去看到这种的时候，我们常常真的在物质上 其实我们就是太过于太多了，过于我们所需要。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常常不知足？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机会去看到这么苦的。像传道去惠州，所以传道有了一个开宽，看到有个比较。可是我们一直都生活在这么好的环境里头，真的很难去了解说人家困苦贫穷到什么样子，甚至是我们是可能是我不是在我们想象里头，根本是没有办法去体会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很难说会懂得去理解。那我是觉得这一节对我来讲，我觉得实际上我觉得我也还没有学会知足。我想如果有一天我已经都学会的时候，大概神就是要把我接走了，就是我自己的对自己的想法啦。但是那是神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的话，就是应该要去多接触一些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时间，应该是说多去了解一下这个社会上所发生的、世界上所发生的一些比我们环境更差的这些人。那不是说我们能够真正去帮助他们什么，但是就是说至少让我们了解说，那一比较起来，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是不能再埋怨说我们不够的、不知足的，或是说在生活上各方面的缺乏这样子。
啊，谢谢你啊。处丰富哦，有两点好不好做？第一点就是不要依靠我们的富足，哦，提摩太前书说不要依靠我们的富足。第二点就是行善，哦，这两点容易不容易做？哦，那处卑贱哈，就是生活勉强过得去哈，要怎么去处卑贱？第一个不要埋怨了，哦，这个好不好做？哦，第二个就是在我们卑贱当中常常对神有感谢的心，所以这样看起来做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很有弹性的人。神安排我们在什么环境，我们都可以在那个环境活出很荣耀神的生活，什么环境都可以适应，不是说一定要在富足或者一定要在贫穷，但是事实上有的人只能富足不能贫穷，一贫穷他就离开神了。那有的人只能贫穷不能富足，他一富足他就忘记神了。那能够处卑贱，能够处丰富，就是什么情况我们跟神的关系都不会受影响啊。这个就要学了啊，大家来分享啊，还有十分钟。我们这一代大概很多人都有经历过苦难啊，但没有经历苦难，这是很大的恩典了。小时候在50年代、60年代，大概都还是相当的穷啊，但是下一代比较困难了。我们现在的在从小生带来美国或是在美国生的这一代啊，有没有什么要分享讨论啊？在这一段怎样学会在每个情况知足，而且怎样学会来面对？处每个情况，然后能过得很感谢，很荣耀神。好，我们再来第四章或者腓立比书里面的喜乐啊，大家还有5分钟。这个怎么处卑贱怎么处丰富？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过超过自己能力的生活，就是能力到哪里就过那个生活。那神给我们恩典多一点，你生活再改善也没关系吧？那如果超过自己的能力就会负债。那养成一种形态以后，这个反而以后会变成痛苦的来源。对的，对的，量入为出，不要负债。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些报道现在在美国的家庭银行存款超过5000块的不多了。 哎，一直用，就是收多少用多少，而且哦，先用为主啊，先享受再来讲。那在这个社会的影响之下哈，有时候我们的下一代哦也会变成这样，享乐主义啊，先享乐再付出。那所以这个怎么储卑贱，怎么储丰富，也包括哈，照我们神给我们的能力来过什么生活这样。但是如果神给我们能力很好，也能够过着很节俭的生活，那是美德了。那把那个节俭的用来行善，这个是最高的美德。最后两分钟，谁要分享？哎，传道娘嘞。所以在什么情况过什么生活，就是不要跟人比较了。神给每个人都不一样哦，照我们的能力来生活。因为一旦比较，就是痛苦的来源。所以你看那个非洲哈，小孩子啊，7岁以下都没有穿衣服嘞，哇，到处爬树，但是哦，你看他活得很快乐。不会痛苦，他没有什么可以比较，他以为天下就是这样子，哦，不要比较，真的是很重要，哦，那就是神给我们能力啊，天天感谢神，就是，但是哦，这个不要比较这一点就很难了，哦，很难在这里，啊，谢谢啊，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其实圣经里面哦是一本很好生活指导的书。其实只是圣经是封住的，有时候我们是看不，没有把它解开来。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生活的智慧在里面啊，啊，求神呀，感谢主哈，我们就到这里结束，那我们站起来来祷告。